习近平下大棋，分析两位接班人冇悬念，王毅可能入局。TikTok 美国高管承认中共国企入股母公司。Facebook 被爆出偷读 iPhone 信息，随时定位用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会起新的核子反应炉。瑞典可望出现首位女总理，现任总理辞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礼拜四，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11月8号起一连四日在北京京西宾馆闭门召开，预料除了透过所谓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确立习近平在党内和毛泽东、邓小平直接比肩的地位，还可能涉及原则上敲定中共二十大的政治局人事安排。外界分析，谋定连任的习近平势必要让更多亲信同时加入以控制政治局，现任领导班子势将在明年换血，接班梯队布局将会在六中全会之后逐渐明朗。虽然确定长期掌握权力，但习近平仍然需要借助关键人事布局，进一步确保权力不受挑战。在十九大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已经陆续有省级人事更替，而在六中结束之后，各地省级党委将会陆续进行换届会议。除了任期未满的省份，大部分省份已经完成党政主要官员调整。几个月前就被外界推测将会受习近平钦点北上或者高升的地方诸侯，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等地的书记，而这个亦都是截至目前已经到期但暂未变动的关键职位。港媒透露，湖北省委书记应勇、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都属于习家军，可望在六中全会之后到明年陆续调整职位。目前最为一致的讲法是应勇可能将会取代郭声琨接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李希亦都可望升任中央职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陈全国已经再次连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而这样意味着他可能能够继续留在中共政治局，甚至还有入常的可能。而陈全国本身并非习的亲信，只是以残酷镇压藏人和新疆维族人作为政治投名状获得重用。而对于中共副国级以上的领导人，任职年龄一般是参照所谓七上八下的潜规则。如果按这个规则，现届政治局25个成员当中，明年至少有11人将会到龄退休。另外界十分关注的是，在外交系统当中，明年已经69岁的外交部长王毅能否好像杨洁篪一样打破年龄线升任外事办主任并进入政治局。近年来中共战狼外交大行其道，尽管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王毅最近频频冒死代表担心染疫的习近平在国外开会，很有可能因此获得稿赏入局。观察人士认为，从六中全会闭幕到明年二十大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变动，甚至政治局常委人数是否变动都有很大变数。不过习近平的亲信应该会最大限度地铺满政治局。近日中国影音社交应用程式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公司的一名高管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中共国企入股了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并派遣了网信办官员担任该公司董事。学者对此分析，中共官方和国企渗透大量私人企业是常态，中国私企根本上很难和中共撇清关系，亦都难以获得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信任。据报道， TikTok 公司的美国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尔曼在10月26号出席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听证会。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本在质询的时候提出，根据美国传媒 The Information 披露，北京字节跳动今年4月曾经出售了 1% 的股份给由中共国企持有的网投中文北京科技，而中共网信办处长级官员吴硕刚担任了该公司的董事。针对此事，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本追问 TikTok 公司高管贝克尔曼是否属实， 贝克尔曼回答质询的时候承认，中共政府确实入股了 TikTok 的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并且派人担任了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针对上述消息，中国网络研究者周曙光指出，吴绍刚其人过往的从政经历和中共政府的思想宣传内容审查有关，他空降到字节跳动公司就是帮助中共当局去把控该公司的政治风险和政治审查。他表示，抖音对美国的危害，一方面是数据的获取，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控制，特别是透过审查制度让美国青少年对威权产生崇拜。中共官方机构或者国企入股中国的私企并非个别现象，近年来阿里巴巴等大型私企亦都纷纷设立了中共党委，并设有党委书记一职。对此，中国金融学者司令分析说，中共政府近来频频注资民企，安排官员进驻管理层，尤其对能够影响到社会舆论的互联网企业强烈干预，主要是为了增加官方对私企的控制权和话语权，确保中共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近日有安全研究员发现， Meta 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会在 iPhone 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读取用户的手机震动讯息，还可以与周围的陌生人交叉比对分析。根据福布斯报道，安全研究员巴克利和麦斯克近日指出， Facebook 应用程式会在 iPhone 用户使用手机的时候读取加速度计来追踪使用者的运动频率，而这一项功能能够用来监控用户在一日当中在特定时间、场所或者进行某项活动时的行为，甚至还能够与周围的人配对。麦斯克指出，尽管你不同意 Facebook 读取你的位置，他依然能够透过读取加速度计的震动模式，然后比对其他用户的模式来判断你的确切位置。譬如，如果你在巴士上，身旁有一名乘客正在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位置信息，这样 Facebook 就可以透过你们相同的震动频率推测出你亦都在该位置。研究员还指出，用户不会收到应用程式正在进行读取的通知，尽管你以为自己可以关闭一些权限，但是仍然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数据正在被读取，似乎除了删除程式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止。这个问题不单止发生在 Facebook， 连 Meta 旗下的 IG 和 WhatsApp 亦都存在这个问题。马斯克表示，由于 Facebook 和 iPhone 在全球社交媒体当中占有主导地位， iPhone 甚至拥有超过10亿用户，因此这个问题的影响范围很广，而 Facebook 就声称他们读取加速度计是为了手机震动报告，确保相机的360度照片和平移拍摄等功能。但麦斯克指出，尽管用户只是遥仿手机， Facebook 亦都会读取加速度器。不过苹果今年已经采取措施反制 Facebook 和 Google 的数据滥用行为，在苹果 iOS 15系统当中包括了邮件追踪、网络匿名和私隐管理的更新。核能发电因为其风险性和核废料存放等问题，一直是很多国家长期争论的社会议题。当地时间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能反应炉，来减少对外国能源的依赖。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近期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问题。马克龙礼拜二在全国电视演说当中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能反应炉，强调这个是维持能源价格合理的关键。他说，这个是我国近十年来首度建造新的核能反应炉，我们亦都会持续发展再生能源。他说，此举亦都是为了保证法国的能源独立性，确保国家电力供应无阻，同埋达成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法国大部分能源来自核电厂，法国电力集团今年春季向政府提报可行性研究计划，规划兴建6座新反应炉。报道提到，在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态度上，法国和邻居德国大相径庭。德国有感于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导致的福岛核灾难，决定加速废核。而马克龙在就任之初承诺过要在2035年让国家的核能占比从 75% 降到 50%。 瑞典总理罗福文10号正式辞去总理职位，外界认为他这个举动是在度为接班人安德森铺路，好让他在明年大选之前先站稳脚步。法新社报道，安德森目前是瑞典的财政部长，他在上个礼拜接替罗福文，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新党魁。安德森如果能够在国会信任投票当中赢得其他党派的支持，就有望成为瑞典史上首位女总理。其他北欧国家冰岛、丹麦、挪威以及芬兰都早已经有过女性领导人。安德森如果获任总理，今年内将会面临艰难的预算协商，他如果想在明年9月之后续任，需要扭转民意。目前瑞典国会表决日期未定，详细行程预计要到下个礼拜才会公布，而瑞典下一次国会大选将会在明年9月举行。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